父神，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台前，求主你的圣灵灵格来教导我们饥渴慕义的心，让我们今天再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属灵的力量。我们将感恩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先以几个思考问题来进入我今天的分享。刚才谢谢台语诗班所奉献的诗歌跟我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接近。今天我要讨论的是，在我们基督徒多年的基督徒，在我们的属灵的历程当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的困境，我们会遭到撒旦的攻击，我们会在祷告当中有些时候好像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挣扎是否要把我们的信仰放弃，我们很无助吗？很孤独吗？甚至会想，我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我就以这个题目，遇难时得安慰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是旧约诗篇七十七篇，诗篇七十七篇给我们两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诗人他看到信仰跟历史的息息相关性，他也了解以色列人从上帝的历史中上帝的作为得到力量跟安慰。以下我要念七十七篇，我是用现代版本，现代的版本。第一节，我向上帝哀叫呼求，我高声呼叫，他垂听了我。第二节，患难的时候，我祈求主，我整夜举手祷告，但得不到安慰。第三节，我思念上帝的时候，不禁叹息，我沉思默想，总觉得沮丧。第四节，神不让我安眠，我愁烦不安，不能说话。第五节，我想起过去的日子，追忆以往的岁月。第六节，我整夜沉思，在原文希伯来文是歌唱，我默默的自问。第七节，难道主要永远的丢弃我？难道他永远不再喜欢我？第八节，他不再爱我了吗？神的应许都失效了吗？难道上帝已经忘记了开恩？难道愤怒已经取代了他的怜悯吗？我便说，这是我的软弱，以为至高者的右手存能改变了。上主啊，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，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。十二节，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，我要默想你一切大能的作为。十三节， 上帝啊，你所做的都是圣洁，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。十四节，你是行神迹的上帝，你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。第十五节，用你的能力救赎你的子民，拯救雅各和约瑟的后裔。十六节，上帝啊，河流看见了你都畏惧，深渊看见了你都也都站立。十七节，密云降下大雨，天空发出雷轰，闪电满天奔驰。十八节，你的雷声轰轰，闪电照亮了整个世界，大地惊惶颤抖。十九节，你跋涉海洋，跨越深渊，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二十节，最后一节，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。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是亚萨，他是大卫所立的诗班的班长之一，他是一个诗班的班长。今天我要分享的目的只有这两个，我祈祷盼望诗篇七十七篇可以带给我们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在打信心的基础？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信心的基础了，今天的目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要坚固我们的信心。还有我也祈祷今天的分享，今天诗篇七十七篇可以带给大家，将我们的烦恼转变成安慰的回忆。我们现在从亚萨诗人的背景去了解一下，原来他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他是诗班的领队之一，他常常祷告，很诚恳很迫切祷告。但是有一个时期呢，他遇到了困境，好像他的祷告不灵了，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，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因此他非常苦恼，心中有很大的压抑，甚至说不出口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那我们要从他的经验当中去了解他怎样得到翻转，最后得到安慰。第一节，我们看到这里有重复的呼声两次，哀叫呼求，然后高声呼叫，这是一个重复。重复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的诚恳，他非常的认真，继续不断的祷告，不是一次两次就不祷告，没有，他继续的祷告。可是他陷入了一个大的困境，哪两方面呢？第一，他现在沦落到很悲惨的下场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以前祷告很灵光，现在得不到回应了。因为这样的前提，他开始怎样怀疑上帝的慈爱了。第二节，患难的时候我祈求主，我整夜举手祷告，但得不到安慰。从这个字面上来看，我们看到这位诗人呢，他认为他现在的处境，他的问题都是神，他把整个责任推给神，神啊，都是你。然而他拒绝了很肤浅的不充分的安慰，所以他说得不到安慰。 祷告真的是万能解药吗？当我们祷告得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该怎么办？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祷告，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歌颂。这是雅各给我们的吩咐啊，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。然而在这里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看，原来雅各他是要告诉我们，神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，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，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原意。我们看下面一个讲得更清楚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告诉我们祷告吧，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忠告，但是可能也是一个陷阱。如果我们把祷告看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那么就偏离了上帝设立祷告的原意。原来上帝要我们祷告是要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是最主要的祷告的目的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之一。第三节，还好亚萨在这种困境之中他还没有忘记，他还要亲近上帝，他没有马上就离开就抛弃了他的信仰，没有，他继续的亲近上帝，他还在祷告，还在默想。显然上帝还是没有回应他的祷告。我们看到这时候呢，他说我总觉得很沮丧，意思就是说他越祷告痛苦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怎么说呢？原来他以前祷告的时候，他很顺境的时候他祷告神祝福他，现在呢在逆境的时候呢他祷告神没有回应他，反而增加了他的这个痛苦。所以他看到了一个落差，一个落差，过去跟现在有了落差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他的经验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般的经验，这种的情感呢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非常正常的，我们还在学习，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神不让他睡觉，甚至他烦恼到不能说话。也许不能睡觉是上帝可能要他继续警醒祷告吧，既然你睡不着你就进行祷告吧。那么不能说话有什么原因呢？可能是因为睡不好，第二天没精神，所以没有力气说话，或者他太难过了，无法表达出来，太难过了不知道怎么开始讲，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行为所以难以切齿不敢说出来，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跟行为的偏差不敢讲出来。我看第五节，这时候呢他突然间有了一个转折，他说我想起过去的日子，追忆以往的岁月。哎，这时候呢他开始说我要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。刚才我说过了，信仰跟历史在旧约时期是息息相关的，对他们来讲历史是非常重要，特别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段的历史，把他们界定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。所以他开始回想这个历史，希望从这个历史当中得到力量跟安慰。他说上帝啊， 过去我可以歌唱，我还可以唱歌，现在我晚上唱不出来了，因为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沦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。因此心中有一连串的怀疑，把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应许都打上了问号。他提了几个问号，这里我打出六个。虽然不能够说话，但是他心中的那种很烦乱的思维呢，还是没办法消除掉。所以他问了六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上帝，难道你永远的要丢弃我吗？你远远的要丢弃我吗？”第二个问题：“难道神永远不再喜欢我吗？”第三个问题：“是否上帝你已经不再爱我了？”第四：“是否上帝已经废弃了他的应许？他的应许已经不管用了，他已经收回了应许。”第五个问号：“也许上帝忘记开恩了，过去神都一直开恩给我，现在他没有了，难道神他已经把我给忘记了吗？”第六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：“是不是神你生气了？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你对我生气了，所以你把你的慈悲因此剪断了，是因为你生气我做一些事情。难不成神改变了吗？”诗人以为他是上帝的一位选民，但是他自认现在已经不是了。神你改变了吗？谢谢他一般的奉献诗歌。刚才在诗歌里面我看了很清楚，海会怎样？海会烂，石头呢？对不起，海会干，石头会怎样？会烂。但是你的爱不会变化，对不对？不会改变。可是诗人那时候他一直认为是这样子。问完了六个问题之后呢，他还是没办法排除他所有的疑问，因此他就自己去寻找他内心的答案。我们看他怎么样来去理清他这个头绪啊，他头绪非常乱，很多东西问的六个问题没有答案。第十节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转折，及时踩刹车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软弱，以为至高者的右手全能改变了。”所以他第一句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软弱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他有他的软弱，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软弱？他的软弱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上帝的错，原来是我自己没有全然的明白上帝的道，我没有全然的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这是因为我自己本人的灵性的软弱，不是问题，不是出于上帝。”所以他对自己有了一个自我的认识，重新去认识自己。他说：“我确实有限，我用我有限的思想去了解无限的一个创造神。”他自认自己的无知。第二句话同样一节里面他说什么？他开始追念神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对以色列百姓所行的神迹奇事。 然后他要从这些神所做的作为当中去判断一下，到底神有没有改变呢？神真的改变了吗？原来神并没有改变，神也不可能改变，是我们软弱的人会变来变去，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，看外表的环境，然后动摇我们自己的信心。我们很容易因为周遭发生的事情，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无知，我们的有限，我们对上帝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们变来变去，终归一句，怪自己，不要埋怨上帝。世人最后他终于知道了他的盼望的源头从哪里来了，他说，我必须承担现在的痛苦，承担现在的痛苦，然后我要思考上帝过去的胜利，安慰自己，我要凭着信心决定漠视现今的痛苦。如果我们细心的去看这二十节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归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里面的这个人称有我跟你这两个啊，他在前面第十节一到十节呢，诗人用了18个我，只用了一次你。到后面的时候呢，第11节到20节的时候呢，他用的也是18个你，所以从我本来我为中心，现在转变成是神为中心了，他整个思维改变了，改变了。我们来看，他这个改变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？第一，他做这个决定，要信任上帝，他不是感情用事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也不是靠他的智能认知，因为他很有限，他知道自己的有限，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完全是他立一个志愿，他立志，他在意志上做了一个全然的决定。还好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，把自己从边缘中拉了回来，这个决定救了他。我们来到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呢有讲到，我要默想你一切大能的作为跟你的工作。那这边呢我要特别提到一个动词，这是英文版跟中文版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中文版说默想，默想，但是英文版呢它却是用什么，用诉说，用说，说出来，不是只是默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他的转折，开始他说他烦恼到他不能说话，可是现在呢他开始开口了，可以说话了。当他一开始可以开始说话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要诉说神一切大能的作为，从不能开口到现在开口了，这是一个转折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诉说神的作为在我们生活上呢？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，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诉说神的爱？诗篇145篇第11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宣讲主权的荣耀，要诉说神的大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断的谈论的话呢，我们越说就越能够记得住，因为你一直重复嘛，重复之后呢你就会记得更清楚。刚才主席介绍我是上育的老师， 我们当老师的常常会提醒学生考试之前要怎样复习，要复习。为什么要复习？复习之后呢，你就能够记住老师所教导的，你所学习的，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作答。你要复习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去复习，所以有它的原因在里面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中文版跟英文版啊。中文版说你所做的都是圣洁，但是在英文版呢，它用的一个字是圣所，是圣所。那么来看，圣洁对神来说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们看圣洁对神来说有什么意义？原来圣洁是神的什么？神的特性，是神的一个品格，是神的圣所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在旧约，在旷野当中那个会幕，后来所罗门王盖的那个圣所，我们有圣所，还有至圣所。请问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什么约柜，对不对？里面有什么十条诫命？那至圣所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是神灵格的地方。那么所谓圣洁是什么意思呢？圣洁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分别为圣，是纯洁的，是与众不同的。这是神他的特性，他是圣洁的，有以下这三个不同的含义在里面。这跟诗人的最后的帮助他的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？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帮助呢？当我们认清神原来是圣洁的，原来这个是我们要认清的，就是神与众不同。他哪里与众不同？第一，神是伟大的，所以他与众不同，没有其他神像我们神一样。神他是创造者，他行神迹，我们的神已经展示了他的实力。我们的神有强壮的手背，他在掌控一切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这是神，他当我们说他圣洁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所要明白的。再看看圣所，好，你的道在圣所。这里提到圣所，圣所对古代以色列人是有必要性的，因为上帝要摩西建造这个圣所，圣所就成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呢，是他们的教育制度，是透过圣所，整个圣所的制度里面的仪式崇拜来教育以色列的百姓。那么今天这个圣所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也就是我们的教会，就是台中教会了。所以今天教会对我们信仰非常重要，就好比当初圣所对以色列人一样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圣所的道理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的神，我们反而更容易信任我们的神。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自我，自我中心的我不见了，变成你了。我们看他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他把注意点从自己变成对神的敬拜，对神的敬拜了，就是圣所，就是教会。因此他开始可以摆脱了他的不安，他开始去注意一下耶和华怎么样领导以色列人百姓离开埃及。这里用 过红海的历史的这个事件。耶和华的作为不但只有百姓了解，连列邦、法老王，还有他的军队，还有他们的民族，都对耶和华有了认识。这里提到两个人物，雅各和约瑟。雅各代表以色列，后来不是分成北国跟南国吗？所以雅各是代表南国的犹大，犹大国。那么约瑟呢？约瑟是代表北国的这些十二个支派里面北国啊，约瑟是代表北国，雅各是代表南国犹大。那么这里呢，其实他是讲的是包含了所有上帝的子民，北国跟南国都包含在里面了。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也在这个应许之内啊，救赎了你的子民，神今天也救赎了我们。到目前为止，是谁改变了？原来神始终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这位诗人亚萨。我们思考一下，这位亚萨他的转变是偶然的吗？是不是偶然的？答案不是，是上帝帮助他在思考，上帝不断的采取一些步骤，然后慢慢慢慢来改变，改变他。哦，十六节，我们看到“海”这个字，哦，河流看见了“海”这个字，所以今天诗人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得到造就，完全只有两个事情：第一，他看到了圣所，神的圣洁；第二，他看到了神的作为。第一是神的特性，神的品格在圣所当中他是圣洁的。第二，神不但是圣洁的，他还有什么能力？能力在哪里彰显？在过红海的时候把红海分开，这是神的能力。我们的神不但只有他的圣洁，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神。我们看第十七节，这里再次说明了神在这个自然界当中，神在掌管一切。十七、十八节继续讲同样的东西，这里有讲到说你的足迹无处可寻，第十九节的后半段，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原来当神在引导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神是在前面引导他们，白天用云柱，晚上用火柱，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看不到神，但是神一直在前面引导他们。难怪这边说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再次看到自然界的现象，神怎样分开红海，但是那时候可能以色列百姓不完全理解神怎么会有这样的作为。尽管看不到，但是神的子民一直是神在带领当中。这给我们的属灵教训是什么？你的足迹无处可寻，那么代表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知道神的目的跟他的意图。原来神的方法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，神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他做某件事情。神的作为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可思议。诗人没有要求上帝在做这些以往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个事件，他没有要求神在做，但是他在祷告当中，他求神重新为他的子民再做一些事情。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其实是第十五节的结束。他回想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用你的能力救赎你的子民。”确实，神有在帮助他的百姓，那么包括他。那么世人得到什么启示？ 他重新认识了这位神，原来神的作为在创造中，也在哪里？救赎中。原来神是一位关怀的上帝。请问你认为亚萨得到安慰没有？那前面他自己厘清他的头绪之后，他有没有得到安慰？四篇七十七篇从头到尾没有很明确的说他是否有得到安慰，但是我们可以归纳他却否决了第十节的问题。第十节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神改变了，第十节的后半段神改变了，但是他否决了这个念头。他说原来神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我，神没有改变。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亚萨的恢复的途径，可以当作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些得胜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他做了什么事情？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就离弃神，他不断的呼求神，他举起双手祷告呼求神，然后他把他的经验写成诗篇七十七篇，他把他的感受跟人分享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的经验，基督徒的经验与人分享，把它写下来更好。第三，他设法去厘清他自己的头绪。第四，他说我的信仰不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情绪跟情感，今天我心情好我就来教会，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来教会。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的情绪上面、情感上面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伤害。所以诗人他认为我要超越这些，得到答案是什么？圣所还有什么海？圣所跟海超越了情感跟情绪。他花时间去沉思过去的事情，那这段时间神始终没有离弃他，一直在帮助他。第七，他回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一段的历史，这个别人的见证帮助了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来赴会，听到别人的见证，听到圣工消息，这个会帮助我们灵性不断的成长。听了这么多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吧。这是我自己要回应的，我不随意根据在苦难中的感受跟环境的情况，然后对上帝下一个判断，做个结论。亚萨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感觉不太对的时候，他说神啊，你是不是永远丢弃我啦？你不再爱我啦？你不再喜欢我啦？你的应许已经没有了吗？这是他对神下的判断跟结论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第二，我要记住神过去的作为，还有他怎样亲自领导我。我要记住圣所，我要记住海，圣所是神的圣洁，海是上帝的什么大能。第三，我要默想，我要把它写下来，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别人。最后，将我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敬拜，那个我不见了，变成你啊。作为总结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可以了解，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祷告，我们不断的寻求神，我们要找出个原因，我们要回顾神过去怎么领导我们，我们最后要得到的信心比以往更大，不断的成长。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刚才主席帮我们念了，我要 特别强调的第一节啊，第一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是我儿子去美国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在他的一位朋友家磕的这个章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。那这个章节呢，就放在我们客厅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磕这个章节给他的父母亲啊，给他的父母亲。我每天都会看这个章节。那我希望这个章节不只是刻在这个木板上，这个章节呢应该是刻在我的心板上，让我可以永远的将我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我的上帝他顾念我。那为什么我用这个章节呢？你看后面的第八到第十节，他说有一只狮子在追我们，巴不得把我们吞下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有以下这个情况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谨守警醒，并且信心要坚定，因为不要忘记仇敌魔鬼在追着我们。所以这个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在内。但是这里彼得也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装备好，我们就不怕魔鬼的攻击。第九节有两个提醒，什么提醒呢？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同样的苦难，每一个信徒都会有同样的苦难，但是很可能这个苦难会使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。所以这里有个提醒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遭受到苦难，魔鬼会追着我们。但是这个章节里面也有一些的应许。什么应许？他说我们暂时苦难之后，还好彼得说得很清楚，暂时苦难之后，暂时的不是永久的。当我们有了这个苦难，我们胜过之后呢，神必会成全我们，神会坚固我们，他会赐给我们力量，就是在刚才那个章节里面。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你所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？他是圣洁的，他是与众不同的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？他掌管一切，他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也扶持我们，他的圣洁就好像海一样无法彻底理解，就像轮船一样，轮船开过去之后呢，后面就留不下痕迹了。他也是一个战士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今天我给大家的盼望跟祈祷是这样，既然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他认为神的慈爱跟应许是他的保障，那么这个诗篇七十七篇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的保障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在逆境也好，在顺境也好，都能够常常思念神的恩典，感谢他全盼望的心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度过一个风浪。最后愿上帝赐福给弟兄姐妹，阿们。再次感谢天上的父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让我们知道你是没有改变的神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信仰上在怀疑的时候，主啊，请你来 亲自引导我们，就像诗人一样，最后他能够得到安慰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应许当中帮助我们奔走天国的路途。我们谢谢你，将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
以上节目是由 Audioverse 所提供。 Audioverse 是一个透过免费音频与其他媒介致力于传播上帝话语的网站。如果您想要更了解 Audioverse 或获取更多的节目，请到 www.audioverse.org。